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主你宝贵的话语，你也赐给我们各种蒙恩的管道，使我们借着主你所赐的恩典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为要蒙连续得恩惠，有主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赐给我们能听的耳，能看的眼，当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谦卑领受主你赐给我们各样恩典的时候，也愿主你赐给我们那属天的智慧，不仅仅赐给我们一颗愿意听到的心，更是愿意有一颗行道的心，因为这是主你自己在圣经里向我们所显明主你的心意，那是叫爱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今天在一起的学习和分享，不管是听的讲的，我们都同得益处，同得造就。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希望能够有讲义哈我想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个没有印讲义，有这么几方面的考量哈。一方面呢，我想可能哈，因为我有这样的倾向，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拿到了讲义以后，可能就觉得我们听到了就得着了，就把它放在一边了啊。我想请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上了这么多的主日学，我们有多经常的回去看我们以前主日学的讲义？我知道牙医肯定有看，我是希望呢，就是因为这讲义印在这上面，我们自己不看不去思想，这还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啊，还是老师的啊。我是一方面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我也知道大家很忙哈。如果有时间能够去预读，或者是每次听完课以后能够拿一些时间来预习复习，当然这是最好的。但我也知道这可能对我们这个繁忙的这个今天繁忙的基督的生活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我在开始之前我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复习我们上一次的讲课的内容啊。我是觉得只要你用心听，你就可以得到这门课的精华啊，不一定非要有讲义，这个讲义是很好啊，但这个讲义呢，如果假如说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的真正生命的领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你光有一个讲义对我们来说很有可能帮助你 check 这个 checkbox， 但是不一定对你的生命有真正的造就，这是一点啊。第二呢，这个其实我也特别鼓励大家，其实网上的我们这门课的教材是从这个 R.C. Sproul 牧师哈，他有一个叫做 Ligonier 的这一个 ministry， 我不知道在座的谁听说过这个 Ligonier 的 ministry， 有没有听过的？有听过的啊。这个 Ligonier 这个机构，它的网站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属灵的资源啊。我也跟大家坦白讲 ，R.C. Sproul 牧师是对我个人属灵生命的这个造就帮助非常大的一个牧师。这个 Ligonier 这个机构的网站啊，所有的我们这些教义上面全都有教义，我每次我们听的这个 video 啊，这上面都有。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能够有时间的话哈，因为每次你看这其实这一门课这个讲义其实也不少张纸，这很多棵树要被砍掉的，对，所以如果我鼓励大家，如果能够上网去看，如果大家有这个条件哈，你能够知道怎么用电脑用 iPad。我鼓励你可以随时到这个网站上看，你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啊。但是不是说不愿意给大家印啊，我知道有这个弟兄姐妹确实有这样的需要啊，也可能有时用电脑不是那么熟练的话，所以我想请大家举一下手，你觉得需要印讲义的，我统计一下数字，我下一次一定让那个文玲姐妹帮我们印一下啊，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七位，好，没关系啊，我们印，下次让那个文玲姐妹给我们印，至少印七份啊。今天这一份先给李阿姨吧，因为李阿姨上次弄了好几遍，没有，这只是一份，这是给你的。好，那我们拿一点时间来复习我们上一课讲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大家记得上一课。这个我们的课程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吗？恩典的管道， 对，我们从上一次我们进入到这个蒙恩的管道的系列，是不是啊？这个蒙恩的管道这个系列里面总共有四课，第一课是关于读经啊，今天是关于祷告，下一堂课是关于洗礼，对，再下的课是关于圣餐，两个圣礼哈，所以圣言、祷告、圣礼啊，圣言、祷告、圣礼，对。那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这个听这个福克森牧师他的这个 video 哈，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内容。我们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分享。他说了我觉得说了有一些非常对我们有非常提醒的话。他一开始他就说，他说蒙恩的管道不是什么，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记得蒙恩的管道不是什么？对，确实是，但这不是我想问的问题。他说蒙恩的管道不是自动贩卖机，换句话说，这个上帝的恩典不是一个 vending machine 啊，你好像你去来到这个自动贩卖机，你把硬币投进去，里面糖果什么这个 snack 就出来了啊。他蒙恩的管道不是自动贩卖机，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思考过没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上帝的蒙恩的管道当作自动贩卖机。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约定，有一个交易啊！我读经了，我祷告了，神你就祝福我，你的管道，你的恩典就通过。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圣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圣礼，都是神本身他对我们的祝福的管道。我们是领受的一方啊，我们不是索取的一方，我们是领受的一方。我不知道大家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体会，或者有没有什么甚至疑问啊？并不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并不是说读经，你只要去读经，你的自然而然的，你的这个生命就一定会 guarantee 的就会有成长。我们上次讲到，读经是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什么条件？
必要条件
哈，但是它不是个充分条件，是不是？不是个充分条件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读经是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对，圣经没有为我们定十字架，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讲到改革宗神学、宗教改革五大唯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唯独是唯独圣经，是不是？虽然圣经唯独圣经是。和那些其他的，比如说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或者是这个教会的这个一些所谓的约定成俗的一些惯例，这些都不能够代替，哪怕是我们所熟悉的信经和信条，这些都不能够代替。从这个角度说，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我们属灵生活的这个镜子和指南啊。当我们要来到圣经当中寻求，耶稣基督说，这个圣经里面是有什么样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啊，关于得救的智慧都在圣经这本书里面。对，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读经就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成长，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读经不一定
要改变？
对，这里面就是这里面那个福克森牧师他给我们总结了这么几点啊。首先，第一，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读经的态度，是不是？他特别讲到这个乔治·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 他每次读经的时候，他是跪着祷告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地点上向他说一定要跪着祷告，而是说我们对圣经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领受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借着他的圣言来向我们心说话，这本身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而且他特地讲到哈，那个福克森牧师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耶和华上帝对他说话的时候，那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他怎么说？他怎么样回应上帝对他说话？ 对，他说请说仆人静听啊，仆人静听。所以我每次读经都是一个来恭敬的领受上帝对我们心中说话声音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反复在讲啊，这个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是为了让我们要改变，是不是？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特别我们上天想到归正哈，什么叫做归正呢？福泽牧师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归正就是你骨头折、骨头弯曲啊，你要把它矫正。我们这个骨折的时候你要上夹板，是不是？啊，我以前有过这么一次经历，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骨折，但是那个医生骨头没有接好。后来骨头已经愈合了，他要把骨头打断以后重新再上下骨头打，这也是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这个一个真实的写照。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需要被神教训、督责、归正的地方啊。但接下来这两句话我们可能在教会生活当中不是经常提啊，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为了什么？是对，要叫爱神的人得以完全，要叫爱神的人得以完全。我们上才讲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里面怎么讲的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讲到，耶稣基督向天父祷告说，求天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哈，我们在神面前啊，有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宝贵这样的身份，但神也呼召我们在一生之久我们要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啊。成圣的道路是没有捷径的啊。其实神其实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给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圣呢？是要通过学习神的道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的这个灵恩派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愿意去寻找一些超自然的经历，或者是一些神的一些特别的恩赐，通过那样的方式来去成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在成圣得荣的这个道路上是没有捷径可走，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神对我们的改变也是借着他的话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啊。为什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大家思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个过程一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为什么这个过程一定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假如说神有没有能力说哪天突然一下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一下就把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改变了，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像这个初代教会里边的圣徒一样，那不是很好吗？
像保罗他就是这样子。
保罗也不是马上完全的改变，是不是？保罗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被神
去了两年，
对，他后来又去这个阿拉伯去，对对，要学习，对，是因为我们身上几年我记不清楚，对。
才出来才到教会去，
为了让我们体会罪人和他神的恩典，在他的患难中有份，这是更宝贵的。因为我们要去天上，体质没有改变是不行的，这改变是经过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在神面前我们的地位的问题被神解决了，对不对？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是不是？啊，我们对付我们心中的罪，今天袁毅长老在我们当中讲到也提到过啊，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是表现在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方方面面，表现在我们的价值观上面，表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个人的这种个性啊，这个情感的一些方面。这要改变，我们知道改变一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如果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诚诚实实的来向神承认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阿特姆斯 两个月之前他讲了一篇道，不知道大家记得吗？他鼓励我们来自己来画自己属灵的自画像啊，我们要真正的来去欣赏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地方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恩典，每天都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我有一个疑问啊，你说这个成圣的过程是漫长的，这是事实，这确实事实。但是我觉得会不会有时候常常用这个来给自己借口，成圣的路程是漫长的？因为有时候劝慰别人的时候，他会说，闹一下，办法一下改变。那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姑息自己？所以我刚才觉得成圣真是因人而异，不是说，我觉得终其一生，在你到天上，你都是在成圣的过程。但有很多人可以很快的，因为他愿意顺服，你越顺服，你就越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但是你越不顺服，你前面的挣扎其实就很长。
对，我非常非常非常谢谢这个佩林你的提醒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走这种二元化的道路啊。什么叫二元化？就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非常给大家一个斩钉截铁的一个关于对与错的一个答案啊。圣经给我们提供的是原则，但是如何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当中，这里面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这个英文里有个词叫做 discernment 啊，需要一个鉴别的，需要一个鉴别的这个鉴别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哈，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的读经。我们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会读经的。我再说一遍啊，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会学，就知道读经的。我们要首先要学习如何去读经，如何按照神给我们的启示的方法去读经。R.C. Sproul 牧师有写了一本很好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册子，如何读圣经。我下次我带过来啊，这次没忘了带，我下次带过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接着很快把这些过一遍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读经的态度，我们对神的话语要有敬畏的，要有敬畏的心。第二呢，我们要有带着信心去读，要凭着信心而读。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哪怕是没有理解没有认识的情况下，我们也相信他说的是对的，相信圣经是无误的。这福克森牧师他在 video 里面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记得没记得啊？他说唯有圣经是一本我们可以绝对信任的书。记得哈，唯有圣经是一本绝对可以信任的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信心，绝对相信神的话是正确的？我们可能 we probably didn't get it yet, we probably haven't gotten it, 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是正确的，神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并且真理是我们的自由。虽然可能今天可能我对圣经的某一句的教导我不是很明白，换句话说哈，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读经不是一个个人性的行为。我们上面讲过啊，读经不是个人性的行为，读经一定是要在这个神的圣约群体的这样的环境下，大家一起来去学习，一起来长进啊。那福克森牧师还说了一句话，他说现代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关于读经态度。现代人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热衷于发表意见，是不是啊？我们受的教育，我们周围的这些工作职场的环境就是鼓励你去发表你自己意见，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要 we need to shut up, 对， we 们要闭口不言。以赛亚书50章罗马书第3章19节，保罗说，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口要被塞住啊，我们要闭口不言，听上帝怎么样对我们来说话。好，关于这个读经的方法，我很快的说那么一两点啊。今天那个刘一芳老最后讲到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是需要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不仅要听到而且我们要思想，对不对？诗篇第一篇讲到，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并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在下一棵大树栽在溪水旁，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也有同样的这样的智慧。孔子说，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哪怕是学世界上的这个知识理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学和思并重，对不对？你不能学了就知识你不去思想， 它还是没有变成你真正你自己的东西，是不是啊？我们拿了这个打了一个讲义，我们课上了课就放下了，我们不去思想它的话，我们没有完全的这个得到这门课给大家要帮助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不断的思想。但是同时思而不学则殆啊，你想的很多，但是你不去读不去学习，这个殆是什么意思呢？殆是失败的意思啊，殆有失败的意思，也有这种怠惰懒惰的意思。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哪怕我们的思想也是需要在神的圣言的指引之下去思想啊。很多的教会的极端和异端，就是那些他们在思想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用神的话语作为准绳作为尺度来去思想。所以我们需要来不断的思想啊，不仅仅是读完以后就放下了，就好像我们就 check 这个 check box 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上次的这个第四课的这个 slide 啊，我们有几个测验题我们上次没有做啊。好，第一个问题，福格森博士指出，当我们被以下何者所充满时，我们很难听上帝的话语。哦，对不起。当我们被以下这四点哪一点被充满的时候，我们很难听从上帝的话语。我们职业责任、个人意见、宗教的职责、忙碌的生活。个人的意见哈。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上下文当中，下列何者是对使人归正的最佳定义？矫正畸形的啊，对，就像我们骨折的时候上夹板是他被矫正的。三，下列何者并非经文中用于说明上帝的话语是有益的例子？他教导什么是真实的，他责备虚假的东西，他在公义方面训练我们，他详细回答了我们的困境。那我们的困境是什么？上帝的话语是有益的，他回答了我们什么样的困境？刚才苏总答案已经说出来了，我们都是需要被归正啊，需要不断的被归正啊，罪的残余在我们身上的影响，是需要我们用一生的这个功课来去对付的。第四，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圣经，福克森博士说，下列何者是人真正成为基督徒的记号？好像都有些道理，是不是？啊，但是从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这个 context 上下文角度来说，应该是啊，
他说明了成为真正基督徒的记号就是要避罪。真正成为基督徒是我会经历一件大事。
这个问题其实坦白的讲，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回答。我觉得答 A、答 D 都应该都是可以的啊。我们也讲到过，基督徒的两个特征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口称他为我们的阿爸父嘛。所以这个答案也不是错啊。但是从我们这门课的上下的 context 来说，我们在上帝面前闭嘴啊，因为谈到这个读经这个课题。当你学习圣经时，你应当请求上帝向你揭示如何自我改善的方法。这是个非常 tricky 的问题。对，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对，当然是错的，对。 他想说的什么话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首先向神求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什么可以变得更好，我做什么可以变得更好，不是这样啊。关键是上帝怎么样用他的话语，用他的真道可以使我们成圣啊，这里面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他那天讲是说，当你读个经圣经的时候，应该了解你，然后跟说这怎样跟我的生活有关系，如何改变自己，不是这样吗？
是是，但是就说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哈，它 construct 这个问题不是很严谨的。就像刚才讲，我如果唯独自我改善，自我改善怎么理解自我改善？是不是好像是凭着对凭着自己？对，当然大家知道这个问题背后的经义就好了啊。第六个问题，下列何者并非学习圣经是应当问自己的问题？下列何者并非学习圣经是应当问自己的问题？并非。对，应该是 C 哈，应该是 C。换句话说，其他这个三个问题我们都，对，其他这个三个问题我们是应该问自己哈。我们学这段经文的时候，对我个人意味着什么？啊，我记得以前这个，我经常去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经常参加那个 Macklin Bible Church 听这个 Long Solomon 牧师的讲道。他每次讲完以后，问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叫做。So what， 是不是啊 ？So what， 对，和我有什么关系？和我与我何干呢？对不对啊？第二，我的生活如何不符合这个教导？这就是神用他的圣言来去督责我们、责备我们，对不对？嗯。当然 ，D 这段经文的教导，这段经文要 teach 要教导我们什么东西呢？当然，这是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啊。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门课的学习。好，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课题，我们一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蒙恩的广告祷告啊。我知道这个祷告，这个教会很多的牧长同工有特别深的负担，特别是我们当中的袁玉长老，大家听过他很多次提醒大家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参加祷告会啊。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我们来去更加的来清楚的认识啊，祷告在一个基督徒生活当中它有多么深切的意义啊！那这堂课呢，这个我们学习，首先这堂课的内容哈，这个福克森博士给我们有这么一个非常精简的一个总结。基督徒明白，能够在祷告当中亲近全能的上帝是一大殊荣，然而这种恩赐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被误解，或被忽视。上帝知道我们的人性弱点和犯罪倾向。因此蛮有恩典的从他的话语中为我们提供指导，并借着他的圣灵提供帮助，帮助我们正确的祷告。在本课中，福克森博士通过研究耶稣如何教导门徒祷告来探讨祷告的议题。换句话说，我们会花一点的时间来去学习，重新的重温主导文啊，主导文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在座的都可以背下来啊。祷告是一种恩赐吗？
自然这种恩赐往往被人误解，所以祷告是恩赐吗？
我不知道他英文原文是说的什么，我不知道这个翻译是不是准确啊？对，应该不是恩赐，应该是恩典。对，嗯。学习的目标，当你完成本课以后，你应该辨别恰当的祷告的态度和方法。大家记住哈，我们希望能够学完这门课，我们能够正确的辨别祷告的态度和方法，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我们能够解释主导文中每一个宣告和祈求的含义。主导文当中有许多的宣教，许多的宣告，也有许多的祈求啊。每一个宣告和每一个祈求背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会拿一定的时间，我们来去学习。 关键的概念。第一，许多基督徒在祷告生活中都有一定程度的挣扎，但我们不该灰心，因为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来帮助我们。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很多的时候这个灵性低潮的时候，身体疲惫的时候，你不知道，首先你不想祷告，第二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祷告啊。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知道啊，有圣灵来帮助我们，用说不出的声音帮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不要灰心。第二，耶稣为他的跟随者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祷告榜样，使我们在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能被赋予恰当的态度、方法、机密和鼓励。第三，有功效的祷告与上帝的话语密不可分。这个福格森博士会在这个他今天讲这个课程里面，他特别会用这个以利亚祷告的例子啊。如果大家读历代记上，大家知道以利亚祷告三年不下雨，再一祷告天就下雨啊。他这种祷告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啊？我们经常说雅各书说要有信心的祷告，信心从哪里来？是跟上帝的话语密不可分的啊。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三个问题来帮助我们预备今天的课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不需要大家来当众的回答啊，我们自己在心里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来自己为自己画一个属灵的自画像。你如何评价你目前的祷告的生活？第二，你认为你的祷告生活当中做的最好的部分是什么？第三，如果你能够改变你的祷告生活当中的一件事，那会是什么？我在这停稍微三十秒的时间啊，我们都来一起来思想这三个问题啊。第一，我们如何评价我们目前的祷告的生活？第二，你认为你的祷告生活当中做的最好的部分是什么？第三，如果你认识到你祷告生活当中的不足，你能够改变你祷告上的一件事情，那会是什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堂课的 video。请大家带着问题，我们来看。
在目前这个阶段里，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就是我们有实体到的恩典的管道。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应该把恩典的管道当作我们用来取得恩典的媒介，而要将它视为上帝在恩典中赐给我们的殊荣。上帝这么做是要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与服侍他。上一堂课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圣经，现在我们要来探讨祷告。我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件事，距离现在肯定有40年了。当年有家基督教大型出版公司的资深主编来拜访我，使我深感荣幸。在谈话过程中呢，他对我说，我们想要请你写一本关于祷告的书。我心里想，我也想要写一本关于祷告的书，但我认为我不适合。于是我对他说，我认为一定有其他人比我更适合写这本书。他说，好吧，请问你有建议的人选吗？我就推荐了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微笑着说，我们有问过他了，他也拒绝了。你还有别的建议人选吗？我就提到了第二个人，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露出同样的微笑说，我们也问过他了，他拒绝了。他说他认为自己还没准备好要写一本关于祷告的书。就这样一年过了一年，我始终没有看到他出版任何关于祷告的书。从某方面来说，这个经历对我而言是一个激励，因为有许多基督徒都告诉我说，他们发现祷告相当困难。但是他们很多人也经常做出一个假定，认为如果有个基督徒看起来比较年长或比较有智慧，那么祷告对他而言肯定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在人生中的某些时期里，祷告确实显得比较容易。但是，当我们发现祷告很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我们并不是孤苦无依的。我们不是孤苦无依的，怎么说呢？举个例子，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过，有些时候，我们既不知道怎么祷告， 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这可不是随便一位牧师说的呀，也不是随便一位基督徒说的，这是使徒保罗说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心里的呼求是言语无法表达的，使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所以当我们发现祷告很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绝望。保罗接着说，你要知道，在那些艰难的时期当中，圣灵会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圣徒祈求。保罗用这奇妙的画面向我们说明何谓认识上帝，何谓与上帝团契，并以他为天父。天父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看顾我们，他不会像某些超级属灵的基督徒那样，只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太会祷告而鄙视我们。他反而是差遣他的圣灵带给我们奇妙的帮助，照着他的旨意替我们祈求。他说，我的孩子，虽然你无法向我陈明你的心思，但我正借着我的圣灵来把你拉向我，因为我要你参与我为了回应世界的需要和教会的需要而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该灰心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圣灵会来帮助我们。当然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连众使徒也都觉得祷告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或者至少可以说，在他们听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肯定觉得自己对祷告简直是一无所知。所以呢，他们来请教耶稣。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开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你可能也遇过同样的事，你以为自己对祷告已经相当明白了，后来你听到一位老练且成熟的基督徒祷告，他经历过非常多的磨练，时常来到主面前祷告，于是你心想，我对祷告的意义几乎一无所知。我认为门徒当时的经历就是这样。而耶稣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他不是对他们说，我的祷告你们都听过多少次了，居然还不知道怎么祷告。传道人谈到祷告的时候，时常讲出这样的话呀，哎，你做得不够好。但是耶稣却是跟门徒一起坐了下来，告诉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该说些什么。他教导他们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主祷文，路加写道，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正如我们先前看过的，主祷文具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特征，那就是耶稣似乎期望门徒每一天都做这样的祷告。我知道有些超级属灵的基督徒仿佛根本不需要这样祷告，但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还没注意到他们每一天都需要为日用的饮食祷告。事实上他们觉得不必为日用的饮食祷告，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给自足。可见主祷文本身带有让人谦卑的特性，主祷文也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主祷文并不只是指引我们如何祷告的模板，也是指引我们如何过生活的模板。主祷文确实的向我们强调，祷告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属灵操练，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生活往往是不同的两回事。但事实上，我们应当按照我们的祷告来生活，并按照我们的生活来祷告。所以，主祷文并不只是一个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基础指南，也是教导我们如何为上帝的荣耀而活的基础指南，为的是使我们能够学习何谓祷告。我们千万不能忽视这两个事实。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做的就是借由思想主导文来提醒自己，还记得吗？我有提过高尔夫球员杰克尼克劳斯，不打高尔夫球的人可能无法明白这个故事。尼克劳斯是世上最厉害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却经常回去找他的教练说，克劳特先生，请教我打高尔夫球。我们确实需要不断回顾主导文，好让我们也同样能够学习对耶稣这位伟大的祷告者，这位永远活着替他百姓祈求的那一位说，主耶稣，请再从头教我一次祷告的基础，使我不只是仔细检视我自己的祷告生活，也使我的祷告内容能够真的与你的旨意契合，好像我能够在你所奠定的基础上建造房子。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思考这一点，我们就从其中三个方面来探讨。首先，我们要来思考的是主导文鼓励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祷告。如各位所知，主导文的出处是路加福音第11章，是登山宝训当中的一段内容。主导文位于登山宝训的语境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语境。这个语境的重点就是把上帝当作天父来认识。耶稣说，当你开始把上帝当作天父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会开始发生。第一，你会开始从假冒为善中被拯救出来。假冒为善就是装出不真实的模样，你开始脱离假冒为善，因为你知道你的天父了解有关于你的一切，他知道你最糟的一面。既然你能够来到他面前，那么你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装出虚假的模样了，不再需要假装自己没那么糟了。把上帝当作天父来认识，也能使我们摆脱焦虑。耶稣说，如果你认识你的天父，你就会知道他必定会看顾你。正因如此，当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大可以有话直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深奥难懂的用词，主导文里面也没有深奥难懂的用词。耶稣带我们用最根本的话语来祷告说，天父，我希望你的荣耀能被看见，我也需要你的帮助。这就是耶稣接下来的教导，我们需要用恰当的态度来祷告，也需要发展出恰当的方式来祷告。当我们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或者按照马太福音里比较常见的版本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呢，我们究竟是在做什么？我们这是意识到关于上帝本性的两个事实，第一，他是亲爱的父亲，第二，他在天上。正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尊崇他威严的圣名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我这样说吧，如果我们不寻求尊上帝的名为圣，那这就表示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认识上帝。我希望福音派教会历史上那股持续了大约20年的歪风已经过去了。在那段时期里，有些人以为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把上帝当成自己的好哥们来对待。其实这是不了解上帝真面目的人才会有的表现。用这种方式对待上帝，表示你从来没想过上帝有多伟大多荣耀，他跟人类是不同层次的，你从来没有想过你是在跟这个奇妙宇宙的创造者讲话呀，你就是把它降格到跟你自己一样。所以虽然亲密感是确实存在的，但千万别把它误解了。正确的态度永远都是，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鼓励我们的方式很有意思，尤其是马太福音的版本。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表示我们要一起祷告。但真正有意思的是，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当你认识了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父就是他的父。你看到耶稣和他的父之间所拥有的关系，和他正在邀请你进入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天父怎样对待成为肉身的主耶稣，也照样对待你。他是同一位父亲。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的父。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耶稣祷告的时候除了一次例外，他总是称上帝为父。而那个例外各位都知道，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时的他显然感受不到他父亲对他的爱，只感受到自己在人性里被天父离弃了。不过这两件事之间是有关联的，他之所以领会被离弃的滋味，完全是因为他代替我们受刑罚，因此他才能够说：我已经替你们满足了一切必要的条件，使你们如今能够前来对掌管全宇宙的上帝说：当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可以跟耶稣一起称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祷告是含有亲密关系的，祷告中的亲密关系实实在在地激励我们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父，而且我们的父已经应许要供应我们了。正因为他已经应许了要做这些事，所以我们才能够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祈求他的供应。在座各位有儿女的，特别是儿女年纪还小的，都知道小孩子很聪明，他们知道该怎么跟父亲打交道。他们说：爸爸，我们想要这个，但是你不同意。所以他们又说：爸爸，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此时你仍然不同意。但是如果他们接着说：可是爸爸，你答应过了，你答应过我们的，这样的话呀，你就有义务要把他们所要求的东西给予他们了，对吧？你说是不是？因为这是你答应过他们的。这就是祷告的奥妙。天父在他的话语里给了我们应许，使自己有义务要将某些东西赐给我们，要供应我们某些福气。所以我们要感到惊奇，我们竟能够勇敢且谦卑地来到他面前，对他说：父亲，你答应过的。有时候你可以在旧约圣徒的祷告中看到这一点，他们并不是照着自己的想象来祷告，我来想象一下什么对上帝的国是有益的。他们有时是在相当窘迫的处境中向上帝说：我们无法理解这样的处境，我们无法解释，我们的上帝啊，你曾赐下这些应许，所以我们基于这些应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祈求你持守这些应许。其实这就是雅各所谓的出于信心的祷告。有时候我认为人们误解了这样的祷告，还记得吗？雅各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随后就举了以利亚的例子。以利亚祷告，天就闭塞不下雨了，以利亚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人们说那就是我们需要的祷告，我们需要出于信心的祈祷。什么是出于信心的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就是以利亚来到天父面前说：天父，你说过的，你应许过，说如果我们像这样悖逆，天就会闭塞不下雨，一滴雨也不降下来，一滴雨也不降下来，天会闭塞，变得像铜一样，大地也会干旱， 伟大的上帝啊，伟大又守约的上帝啊，我来到你面前向你说话，你应许过这样的事，所以求你使这事成真。这就是以利亚有信心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他拥有过于常人的信心，是他能够想象上帝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而是因为他凭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他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说，你是我们的父，你应许过的。这样的信心相信，既然上帝已经应许过了，那么我只要祈求，应许就会应验。这教导了我们什么？这件事带给我们的教导之一，就是我们必须学会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这正是主导文所做的事情。主导文当中的每一字每一句，无不聚焦在上帝关于他自身身份和作为的应许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怎样才能带着信心做这样的祷告呢？是因为教会里有许多奇妙的事正在发生吗？那当没有奇妙的事发生的时候，你就无话可说了吗？所以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是因为上帝已经应许要把他的国度带来。你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他的旨意确实会成就，对吧？所以我们不仅需要明白祷告时所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以及一般在祷告中所使用的方式，也需要明白一个道理，正如伟大的众教父和改教先贤所一脉相承的，祷告需要受圣道引导，因此祷告必须受圣道滋养。人们有时候会说，我只管祈求我想要的东西，我知道上帝会聆听的。但上帝并不是你的仆人啊。我们需要学习按照上帝的应许来向他祷告。各位不常在祷告会里听到这种祷告，对不对？我们常常只聚焦在我们自以为重要的事情上。你很少看到现代人走进祷告会里说，主啊，我们为这事向你祈求，因为这是你应许要成就的事情。因此我们仰望你实现你的应许。父啊，我们就像小孩来到爸爸身边说，爸爸，这是你答应过的，所以我们要紧抓着你，直到你实现你的应许。现在各位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祷告中所必须祈求的一些事情。显然我们该求的事情有好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每天的需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都会在教会里念主导文，每个礼拜天都会念。我不晓得各位对这句话有何感想，毕竟我们日用的饮食都已经存放在自家冰箱或冷冻库里了，或放在杂货店里，这儿还要祷告吗？背后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能力取得饮食，而是因为耶稣明白你所吃的食物并没有任何效果，除非上帝将食物分别为圣，借此喂养你。这个祷告有很广泛的应用层面，对吧？这个祷告是在祈求上帝赐福我们的日常所需，使我们能够得到喂养，以致我们能够为他的荣耀而活。举个例子，你可以将这个祷告应用于你所服用的每一吃药物。吃药帮不了你，除非上帝凭他的至高主权将那药物分别为圣，这是你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每一天都仰赖上帝。此外，我们也需要祈求赦免，我们需要求上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发现这背后的逻辑吗？你有没有想过这话究竟是在祈求什么呢？ 你这是在放胆对上帝说，上帝啊，请找别人替我还债，因为这债必须得还。你其实就跟诗篇第五十一篇的大卫一样，大卫祈求说，上帝啊，没有祭物能够除掉我这个罪，请你赐下别的祭物吧。基本上你就是在对上帝说，上帝啊，请差遣你儿子来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不必死在永恒的地狱里。所以这是一个惊人的祷告。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也要祷告说，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当我们意识到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而做成的事情时，我们怎么可能不愿意饶恕别人呢？下一句祷告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你不要叫我遇见我所无法承受的试探，因为我深知自己的软弱，我也知道你必救我脱离凶恶。我刚信主的时候曾读过一本书，作者是一名挪威医生，他的名字好像叫奥莱哈勒斯比。他一开头就写到，祷告就是软弱，祷告就是软弱。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西方教会最大的问题了，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多软弱，因此我们很少祷告。这也是我身为基督徒的一个问题，我自以为有能力，所以我很少祷告。只有当我意识到我有多需要依靠他的时候，我才学着祷告。所以我们要说，主啊，请教导我如何祷告。
不知道大家听了有什么感想吗？就他回答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心目当中的关于祷告的问题。首先第一，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大家想过没有？他刚才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清楚嘛，因为我们软弱，是不是？我们软弱，所以呢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软弱吗？就刚才这个问的这个三个问题哈，第一，你觉得你的祷告生活当中，你对你自己有一个评判，从一到十，我给我自己打的分是六分。为什么打六分呢？我觉得我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软弱。这罗马书第八章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个不愿意来教会祷告会，但是其中有一点哈，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我们生活当中碰到很大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往往来到祷告会当中。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认识到自己有多么的软弱，对不对？但是我们每天都是非常的软弱。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不知道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要吞吃那些可寻找一些可吞吃的人。我们把很多的事情想当然，觉得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灵命啊，靠着我们的智慧，靠着我们的才能，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的时候你迷失了你自己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哪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他在进行他的福音事工的时候，他常常来到天父的面前祷告，是不是？这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祷告的榜样。第二，我们每次祷告是到底是在向谁祷告？在向天上的父。那有弟兄姐妹就问了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所信的上帝是三一上帝，我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可不可以向耶稣基督祷告？我只可以向天父祷告吗？大家讲过没有？主导文里面，教会的传统主导文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我们向天父祷告是凭着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和能力来向天父祷告，这没有错，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当然可以理所当然的来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他同样也是我们的三位的上帝，他也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圣灵，圣经罗马书里面讲，这个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并且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让圣灵担忧，是不是啊？我们当我们在这个心怀意念言语行为上有亏欠的时候，我们让圣灵担忧。John Piper 牧师他关于怎么样祷告，他写一篇，他有一篇非常好的一个文章，大家如果感兴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他在里面就讲到我们让圣灵担忧，难道我不可以直接来到圣灵上帝面前来向他献上我们悔改的祷告吗？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让天父向圣灵上帝来转达我们的悔改？这是错误的认识啊！对，这个我们向天父祷告这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向那位圣父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祷告啊。另外，我们在祷告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不愿意来到祷告会，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觉得我好像我祷告不熟练，我祷告甚至磕磕绊绊，我怕别的弟兄姐妹笑话我。这是因为你不明白你是在向谁祷告，是不是？我们的祷告不是给祷告给坐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听的，我们的祷告是给上帝听的。真正蒙神喜悦的祷告，就是那些发自内心祷告，哪怕你是磕磕绊绊的祷告。耶稣基督给我们举了两个祷告的例子，一个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一个是那税吏的祷告，区别在什么地方？税吏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罪，知道自己的软弱。法利赛人没有，法利赛人觉得我在上帝面前，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行为，我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像他的行为可以赚取上帝对他的悦纳，可以赚取神对他的罪的饶恕，不是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哪怕是在公道的时候，我们是向那位上帝祷告。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祷告，你磕磕绊绊的祷告没有关系，神知道我们的心啊，神知道我们的心。另外，这个福克森博士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祷告和生活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祷告，在祷告当中生活，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觉得祷告是游离于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的另外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祷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要知道向谁祷告。主导文里面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里面就这么一句话，其实真的有非常深厚的属灵的含义。我们来思想，首先是我们在上帝的，我们在天上的，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是不是？祷告跟读经一样，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个人性的行为，也是一个群体性的行为，是不是？神呼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属灵的团体当中向他来献上祷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参加祷告会，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同时，虽然是我们的天父，同时他也是那位在天上的父，他不是我们的好哥们儿，是不是？我们对神应该有发自内心的爱和亲密感，同时也应该对他也有敬畏，要顺服在主的主权的下面。祷告不是说我们向神来求，按照我们的时间、地点、方式，就是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问题，不是的。神是要通过祷告来改变我们的心意，不是通过祷告我们去改变他的心意。那他讲的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对我也是个人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什么叫做出自信心的祷告？什么叫做出自信心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雅各书的第五章第十六到十八节，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读一下？雅各书的第五章的第十六到十八节。好好，谢谢哈。 我读这这段经文有很多需要我们要用心来思考的。首先，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这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话。我们心里真正相信吗？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过程当中经历过这种祷告的一人祷告的力量的功效？有没有经历过？
功效是求的去达到，是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放一下啊。对，我先把这个我们要分享的分享。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何等的信实。如果我们真正是在祷告当中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如果没有经历过，我们可能要仔细的思想一下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啊。那底下他接雅各在这里边很有意思，他接着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什么叫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看以利亚祷告，他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是不是他 一祷告三年零六个月天就不下雨，再一祷告天就下雨。我们觉得好像以利亚好伟大，好了不得啊！但是他在这里面两边说，他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什么叫一样性情的人？与我们是一样软弱的人，是不是？以利亚也没有软弱，他也有软弱。他哪怕行了那么大一个神迹的时候，耶洗别要去杀他，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跑掉了，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么软弱的一个神的器皿，他的祷告能够有这样大的力量？因为他来到神的面前说的，他说阿巴父，天父，你答应过的，你答应过的。我们怎么知道耶和华答应过他？那我们来读这两段经文，一个是申命记的第十一章十七节，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了帮我们读一下申命记第十一章十七节。
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出书灭亡。
这是神的应许，是不是？你们背逆耶和华，背逆上帝，你们寻求去拜一些外邦的假神，神就是天闭塞不下雨。所以他以利亚向神所呼求这件事情，是神已经明明白白的答应过他们的事情，是不是？那接下来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第一节，给哪位弟兄找到帮我们读一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
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不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大家记住哈，神在说这句话的之前，是以利亚在以利亚的祷告之前之后之前，是不是？以利亚还没有开口祷告之前，神就已经明明白白的应许他，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以利亚的信心从哪里来的？从神的话语来的。以利亚的信心是从神的应许来的。所以这福克森博士他向我们很清楚地说明，我们祷告的奥秘在什么地方。我们祷告的奥秘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向我们的阿巴父说，阿巴父，你答应过的，你答应过的。神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答应过的事情他必不成，他必定成就。就像诗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必成就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必成就关乎我的事。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神都数算过，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心意来求的时候，神怎么会不答应我们呢？这就是出于信心的祷告的含义啊。什么叫做出于信心的祷告的含义？就是我们在神的真道当中来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同时我们在祷告当中凭着信心来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知道神必给我们成就。那好，那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哈，我们为什么不祷告？为什么不到祷告会？我为什么不来祷告会？有没有什么原因？大家想一想，什么是我们来到祷告会当中的拦阻？偷懒忙哈，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就根本没有祷告的生活。我不知道丁姐妹你们想一想是不是？ 我们很少有祷告的生活，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生活是割裂的，是分开的。一个没有思祷的生活，没有祷告生活的人，我们真正的来到公祷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公祷真的是有生命的祷告吗？不是的。所以刚才福克斯牧师问我们这个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回想一下，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有多少次真的是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求？这是第一个原因啊，我觉得是一个本质的生命上的需要被神改变的，就是我们没有，几乎没有祷告的生活。第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向谁祷告，我们没有跟那位上帝建立深切的关系，不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那位在天上的父。还有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是不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可能是怕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我们说错话，说出一些不属灵的话，有弟兄姐妹来嘲笑我，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向谁祷告。还有什么原因？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哈、是法利赛人的，就律法主义这样的，就是我们把很多的人能看见的这些事情放在我们属灵生活上的最高的 higher priority。 比如说我们很看重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觉得我们只要在教会当中侍奉，我们就是最属灵的，我们就是最虔诚的。只要我们有侍奉了，我们就可以不读经不祷告，我们在侍奉当中就可以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最繁忙的时候，恰恰是我们跟神之间关系最远的时候。侍奉不能够代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做得非常好，是不是？他们守十诫奉献，他们每天读经，甚至把经文写在自己的额头上，他们可以站在十字路口在众人面前大声的祷告，而且又可以用很华丽的言语来祷告。但是神避而不听他的祷告，是不是？所以什么是我们属灵生活当中的最高的 priority？ 不是服侍，弟兄姐妹，不是服侍。在我们生活当中最高的 priority 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再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常常在你里面，我也在常常在你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为什么不来祷告会？
全的身体有没有来没差别？
啊？
有没有来祷告没差别？有没有功效？
没有信心，是不是？对，没有功效，没有信心。
所以要回到你刚才说的功效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祷告的成就，这人就有功效，还是说，因为？你刚才说因为尝过主恩，那表示说你祷告的时候有功效，那是不是说你祷告的蒙应许？
那回到我们为什么要祷告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软弱有没有从神那里能够得到他的安慰，得到他的力量？很多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病重的时候，就像雅各书里面第五章讲到哈，雅各书里面讲到说，这个病重的，你们要请教会的长老给他来抹油啊，然后这个他就会要一定得医治。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段经文？觉得好像这个神的恩典就是一个 vending machine 似的啊，我们在里面投一颗硬币，这个硬币可以是读经，可以是祷告，那神就按照我们的应许，嘣当一下就从这个 vending machine 里就掉出我们所求的结果，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雅各书里面啊，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是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之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本来是想改变神的心意，想要神来从他的永恒的这种万有的这种计划当中来稍微bend一下上帝的rule，来满足我们的自己的需要。但是这里面这段经文说很清楚，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求的态度，我们求的目的，我们求的方式，求的动机都是错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求。那为什么说这个祷告是一个蒙恩的管道，是一个蒙恩的管道呢？这里面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有没有被神改变啊？什么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吃亏，是不是？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占便宜。我们要仔细思想，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什么样是我们最大的亏？神有这样的属灵的管道赐给我们，神也有这样的宝贵的应许给我们，我们愿意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抓住这样的应许？只有能够想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才是真正不吃亏的人。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啊。请这个青年弟兄感谢。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愿意赐福的上帝，你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你愿意与人同在，你把你的福分赐给亚伯拉罕，你也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同为神的儿女。你赐下这恩典的土道，宝贵的途径就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你的圣礼，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宝贵的福分赐给我们，因为让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真实的。因为你说你的国度要降临，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的，你的地上的万国都要成为我主基督耶稣的国。主啊，你的旨意要成就，你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行出你的使命来，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主啊，我们就带着你的使命往前行。主啊，你要训练我们成为主的精兵。主啊，我们虽然软弱，你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你却要他们多次被你扶起。主啊，你要使用我们成为你恩典的途径，让我们得着这福分，也会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主啊，我们把我们要领受的饮食献上啊，让我们吃了得饱足的时候，我们也献上感恩的心，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灵命得到成长，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